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3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同贺第九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揭露邪党罪恶，呼唤正义良知，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5月9日至15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世界各地大法弟子同贺第九届世界法轮大法日。2008年5月13日是第九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从5月11日周末起，亚洲、欧洲、美洲、澳洲的几十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在自己所在的国家和城市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许多国家的政要褒奖李洪志先生和祝贺法轮大法日。明慧网收到了来自中国大陆各地区、世界各地大法弟子代表本地区大法弟子恭贺师尊57华诞及对法轮大法弘传16周年的祝贺达4000多条目，盛况空前。在中共不遗余力的抹黑和用强权打击的情况下，短短几年时间内，法轮功在逆境中弘传到世界上80多个国家和地区。手无寸铁的法轮功为什么能够抵挡住中共不计后果的血腥迫害？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和背景的法轮功为什么能够在世界上如此快速的弘传？不同族裔的人为什么可以坚定的修炼？法轮功学员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找到了答案。宇宙中存在着真理，他们从内心深处认识到了宇宙的真理，认识到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法轮功教导的真善忍超越了种族、国界和文化，在世界上广为流传。其实不仅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人类的福气。全世界各地大法弟子同庆大法弘传16周年及第九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同颂师尊生日，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并表示踏踏实实地用心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3件事，放下一切常人的执着，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走正走好自己修炼的路，在最后不多的时间内抓紧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亚洲、欧洲、美洲、澳洲的几十个国家法轮功学员在自己所在的国家和城市举办大型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有许多国家的政要褒奖李洪志先生和祝贺法轮大法日。大纽约地区的法轮功学员5月11日在曼哈顿联合广场载歌载舞，欧洲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10日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办游行等活动，德国巴伐利亚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慕尼黑市中心的圣米歇尔教堂前举办庆祝活动，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鸽子广场北面广场举行活动，日本法轮功学员在东京都举行庆祝游行活动，韩国法轮功学员在釜山市火车站举行集会游行，俄罗斯大法弟子在莫斯科风景秀丽的俄罗斯科学院总职务员庆祝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和加拿大法轮大法月来临之际，加拿大总理 Stephen Harper、 多位国会议员和省议员给法轮功学员发来贺信。总理在信中说， 值此法轮大法月之际，我非常高兴向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表达我的祝福。值此庆祝法轮大法传世16年之际，我赞扬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与全社会分享着以真善忍的高尚理念为基础的传统。这是哈珀总理连续第3年为法轮大法日发来贺信。加拿大前任司法部长、检察总长、现任国会议员、资深国际人权律师考特勒在贺信中说，值此法轮大法传世16年之际，我向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表达我最诚挚的祝愿。法轮大法是寻求让修炼者的心性和品行依照真善忍发展的功法，因为其在社会推广平和、忍让和大善所做出的努力，在16年里得到了全世界范围的认可。美国马萨诸塞州众议院5月11日发布公告褒奖法轮大法，向李洪志先生及法轮大法致以最衷心的祝贺。马萨诸塞州参议院4月23日向李洪志先生致以最衷心的祝贺，祝贺法轮大法红传16年。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市长宣布2008年5月13日为麦迪逊市法轮大法日。澳洲近千名法轮功学员5月10日在悉尼市中心举办大型活动，庆祝第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澳洲国会议员、竞争政策和消费者事务部长科瑞斯·鲍恩、民主党领袖戴斯·波加、纽省上议员菲卡拉·科恩等政要发来贺信。科瑞斯·鲍恩先生在贺信中说，我向你们表达我最诚挚的祝愿，我们都期待法轮大法修炼者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自由生活的那一天的到来。奥地利法轮大法学员5月10日分别在首都维也纳的闹市区斯丹芬广场和著名的莫扎特故乡萨尔斯堡的老城沃特马克举行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奥地利绿党的人权和妇女问题的发言人、国会议员威辛尔女士、奥地利现任执政全球发展问题发言人、国会议员佩特拉女士分别致函奥地利法轮大法学会，感谢和支持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的努力，并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圆满成功。台湾、香港大法弟子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台湾中区5县市法轮大法学员5月11日在云林古坑绿色隧道举办庆祝活动，与现场来自各县市民众约有2000多人同祝同贺同颂法轮大法，分享法轮大法日的喜悦。云林县长苏志芬莅临现场致辞，赞扬法轮大法，并谴责中共对法轮大法的打压。苏县长希望这么美好的功法能让更多的人知道。
下面请听一组揭露邪党罪恶、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公布了一项全球百万千名反迫害联署的最新统计，截至5月12日晚上为止，今年已经获得94个国家及地区逾47万4千人的签名联署，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于2008年元旦起在香港发起全球百万千名反迫害活动，呼吁立即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同时，联署人以该国国民身份要求其所属国家的政府、议会、国际奥委会、联合国及其他国际人权组织立即采取实际有效的行动，协助中国法轮功学员重获人权及自由。
5月7日，由5位加拿大国会议员发起的中国人权及奥运会午餐论坛在国会举行。80余名国会议员、参议员或助手、外交使节、非政府组织代表和关心中国人权的人士参加了论坛。曾在上海做律师的加拿大律师克莱夫·安什里说，历史不会再允许我们这一代人在寻找借口。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不能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中共在系统的谋杀成千上万的人，用以活摘器官牟利。我们知道这一罪行，因为在座的两个大卫，他们的报告做出了令人惊悚的指控，正在被媒体和国会系统所忽视。
德国发行非常广的图片报在网上发表文章，报道中共在举办奥运前加剧迫害法轮功。文章的副标题写道， 中共在自夸其人权之后，对法轮功修炼者开始新一轮的抓捕。文章说，据为了受压迫的民族协会报告，从今年1月份至3月份，已有超过1870宗法轮功学员被抓的案例，连孩子也被盘问，企图引出和迫害他们修炼法轮功的父母和亲友。
5月7日，台湾宜兰县议会通过议案，将由宜兰县政府主办6月3日人权圣火传递至宜兰的活动。县议会将另外拨款10万元以推广该项活动。全体34位县议员也都在百万签名反迫害的表格上签名，以实际的行动展现宜兰县一股强大的民意，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
朱国颖，女，51岁，是黑龙江省红星龙农垦管理局北兴农场一位普通家庭妇女。去年12月2日，北兴农场公安分局中心派出所所长李辉等十几人闯入朱国颖的家中，将其绑架。当时朱国颖正在做午饭。今年3月份，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劳教所，有多名法轮功学员遭到酷刑折磨，扣铐子。朱国颖被扣铐子一个星期后，精神受到严重摧残。那些恶警还强行把他的嘴用胶带封住，把他捆在床上，造成他身体状况不断恶化，失去正常思维。
河南项城新桥镇法轮功学员丁国旺，65岁。曾是闻名全国的劳动模范，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后，各种疾病不治而愈。在99年7月法轮功遭受迫害后，被邪党人员绑架、劳教、开除，造成精神失常、瘫痪、大小便失禁。2003年3月13日被释放回家，生活全靠家人照顾，今年4月20日含冤离世。
金永南，男，60岁，吉林省图门市武功村法轮功学员，2002年6月遭非法抓捕，7月被非法送进九台印马河劳教所迫害近10个月之后，转至延吉劳教所继续迫害，直到2003年7月才放出。2004年2月4日又被图门市月宫街派出所从家中绑架，2004年10月送到九台劳教所，遭受残忍的酷刑折磨。2006年11月生命垂危时回家，今年5月3日含冤而去。
吕仁清，男，39岁，辽宁省新宾县马架子村法轮功学员，屡次遭受邪党迫害，曾被非法劳教两年。2002年7月1日在抚顺市被恶警绑架酷刑折磨，被送到抚顺市第二看守所迫害4个月，被非法判刑后送沈阳大北监狱迫害。同年12月份又将其转押辽宁桦梓监狱，长期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2007年12月9日被转移到大连市甘井子监狱，同月末又转到铁岭监狱，随时有生命危险。2008年3月10日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被送到铁岭市结核病医院抢救，于今年4月19日含冤离世。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四川广安恶徒借奥运之名，在广安城乡大肆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包括年过七八十岁的老年人。5月5日晚，广安城南法轮功学员78岁的何昭文和80岁的老伴罗克玉与另一位学员60多岁的王管碧散步时被绑架，恶徒拒不告知其家人他们被关押在何处。
5月12日至13日，为迎接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到来及救度更多的众生，广西五通大法弟子在本地公园、桥头及各个地方挂出了十多幅红底黄字绣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字样的横幅，横幅最长的有8米，最小的有1米。
奥运火炬将于5月16日抵达南昌， 中共协党以此为借口迫害南昌地区的大法弟子。省公安厅、南昌市公安伙同各派出所于5月6日晚8点左右进行全市大搜捕，抄家绑架了30多名大法弟子，望南昌大法弟子加强并高密度发正念，营救同修，解体邪恶的迫害。
5月12日上午，重庆开县公安局进行了一次疯狂大抓捕，已有数十名大法学员被抓，几处资料点被抄，具体情况还不清楚。望见到此消息的同修，有条件的到公安局、劳教所等近距离发正念，必须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
山西大同矿务局四矿的幼儿教师陆彩霞4月14日被绑架，其姐陆朝霞去要人遭到非法关押，不法人员逼她写以后不整他们的保证书，遭到拒绝，直至下午4点多才放她回家。5月6日上午，陆朝霞为了要回被绑架的妹妹，再次来到大同市矿务局云泉分局，他们不但没有放出陆彩霞，反而又非法拘留了陆朝霞。
最近发现长春一些同修不看每日明慧文章及明慧周刊，长春科技城及欧亚商都的同修被绑架后，每天都有文章发表提醒长春的同修，明慧周刊也发表了此消息，但是还有一些同修因为没有看发表的消息及明慧周刊，导致还有同修陆陆续续的被绑架，望大家都提醒一下周围的同修，引起重视。
在列车上看电子书、听 MP3 等存在一定的安全问题。听说一名沈阳的男性大法弟子在海拉尔铁路分局列车上应用 MP4 听师傅的讲法，被恶警绑架。之前有名女同修因看电子书被绑架，提醒同修注意，当乘车远行时，在车上看电子书或听 MP3、MP4 等要注意安全。因为大法弟子往那一坐，埋头读电子书或用 MP3 听师傅的讲法比较招眼，乘警在过道上来回走动巡视，一切都历历在目。对于这种情况，他们能够基本断定这是法轮功学员。在列车上，他们可以通过年龄的区分能掌握个八九，常使用耳机的除去群体比较大的年轻学生外，剩下的大多是大法弟子了，尤其年龄偏大一些的人听 MP3 看电子书就容易被怀疑上。一般情况下，常人很少用电子书学习，乘警凭经验基本可以判断是大法弟子。
北京特务蒿立斌还在活动，前些年蒿立斌在北京的活动被曝光后，蒿立斌在一些北京学员中仍有市场。目前确切的知道，最近北京十几位法轮功学员的被抓与此特务有直接关系，请同修多学法，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和破坏。
近日来，全国各地大法弟子被绑架事件不断发生，大法弟子应如何面对邪恶的绑架，是用正念还是用人心，其结果是不同的。甲乙两同修同住一个工厂家属大院，今年4月23日晚，当地610恶徒伙同该厂公安处恶警去绑架甲同修，甲没有配合，不给他们开门，僵持一段时间后，恶警们便拉开甲同修家的电闸并守在门外，几小时后，甲同修以为他们走了，就开门去看电闸，可恶警们蜂拥而入，抄家并绑架了甲同修。恶警们又以同样的方式去绑架乙同修，当他们蜂拥而入后，乙同修迅速打开窗户向窗外高喊，我家进强盗了，恶警们作恶心虚，一经曝光，一个个吓得回头便逃。这位同修的正念正行，见证了邪恶迫害大法弟子是在偷偷摸摸胆胆突突地干，是最怕曝光的。
本周34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62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而遭恶报身亡，世人觉醒得福报的事例。
法轮大法好，我的妈妈是法轮大法修炼者，得法修炼至今已经11年。在这11年中，我们全家因妈妈修炼法轮大法而受益的故事实在太多了，不是一下子能说完的。平时妈妈就总是告诉我们，要心中常常默念法轮大法好，我们大家随身也都带着护身符。2007年7月末，我的女儿若曦出世了，妈妈每天给若曦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我也将师父的红印抄下来贴在墙上，妈妈每天读给她听。若曦能听懂的第一句话就是法轮大法好。就在若曦9个月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那天我们像往常一样去上班了，妈妈带着若曦在窗台前玩，一没注意，若曦竟然将窗台上一个重达30多斤的大瓷花盆搬掉了。妈妈说只听咕咚一声，大花盆砸在若曦的双腿上。妈妈赶紧跑过去抱起她说，没事儿，没事儿，啥事儿没有。当时看到孩子的腿都扁了，可是若曦只是被吓得哼哼了几声，抱起来后就不哼了。妈妈检查她的小腿，她竟然真的什么事儿也没有。妈妈平静下来后才开始后怕，才9个月的孩子，软软的骨头，30多斤花盆砸下来多吓人呢，大人砸一下都受不了，何况是这么小的孩子呢。可是若曦的双腿连红都没有红，和平时一样，现在我想起来都心有余悸。妈妈对着师父的法相哭了，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是师父救了若曦。妈妈说事情发生时，妈妈立即想到了师父的话，好坏出自人的一念，当时没有动任何不好的念头，就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当妈妈面对师父的像感谢师父时，她觉得师父看着她笑，好像在说你做得很好。都说大恩不言谢，但作为一个明白大法真相的常人，我必须说谢谢师父，谢谢大法，我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唤法轮大法好。
得福报，学生重返校园。河北省沙河市某村有一名女中学生，去年年底患病，到北京某大医院检查，确诊为脑瘤，急需手术。因拿不出高额的手术费，只好无奈地回家熬日子，病情也在急剧加重，已经不能起床。这时远方的一位亲戚知道消息后，就给他母亲打电话，告诉他让女儿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如果愿意看转法轮就让他看，能救他命的只有大法。他母亲问女儿是否愿意看，女儿说愿意，他母亲就给他借来了转法轮。自此以后，他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到石家庄医院复查，脑瘤不见了。2008年3月，他又重返校园，消息不胫而走，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湖南文理学院书记杨万柱遭报车毁人亡。5月5日，原常德市管城建的副市长、湖南文理学院刚退休的协党书记杨万柱因车祸死亡，年61岁。据知情人透露，死者是自己开车撞到一桥墩上的，当时车毁人亡，场面惨不忍睹。自1999年以来，杨万柱卖力配合中共迫害法轮功，迫害信仰真善人的大法弟子，并多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揭批法轮功，将自己一步一步推向毁灭的边缘。2004年，他儿子、儿媳和未出生的孙子也是因车祸丧生，当地人都私下议论说这是报应。
原河南渑池县协党县委书记李洪斌遭报身亡。1999年，720江氏流氓集团开始迫害大法时，李洪斌正任河南渑池县县委书记，在部署迫害法轮功上不遗余力，在一次会议上要求各单位到北京把自己的孩子领回来。1999年8月，强制把本县的法轮功学员集中办洗脑班。2000年，因为与本县另一名官员争夺县电视台女主持人，导致女主持人和女儿被炸死，被调到河南三门峡市政协任职。今年5月1日至3日，李洪斌与他人开车到西藏搞摄影，途中车翻人亡。
原吉林省委书记王云坤遭恶报死亡。 王云坤，男，曾任中共协党长春市委书记和吉林省委书记。他追随邪恶头子江泽民疯狂迫害法轮功，血债累累。他的犯罪事实明慧网曾多次曝光，他的报应也连连不断。1999年7月20日，迫害法轮功开始后，他干的坏事太多了，故患多种疾病。2007年，在医院检查出直肠癌，虽经国内外多家医院治疗，多次手术也未能保住命。其手下的原中共协党长春市委书记米凤军，今年4月28日被中纪委抓捕后，因米凤军的大部分腐败案件和王云坤有关，王云坤也一直处于被调查中。据悉，4月28日晚，米凤军在长春市吉隆坡大酒店被逮捕。5月3日，王云坤由于惊吓过度死亡。目前，中共协党中央对其死亡采取低调处理，对外尚未公布。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大法弟子正式法的综合报道。
2008年，土耳其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5月3日在南部城市莫尔逊市举行，来自不同城市的法轮功学员相聚在一起，交流了各自在修炼中的体会。5月10日和11日，土耳其不同城市的法轮功学员于各自所在地举行多种活动，欢庆法轮大法传世16周年，并把法轮大法的殊胜与美好呈现给当地民众。
5月11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学校举办的地球日活动，并进行了功法表演和现场交功。5月5日至9日，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人权周活动中，三位法轮功学员应邀讲述法轮功遭中共迫害的真相。
5月10日，瑞士苏黎世著名的班霍夫大街上又响起了悠扬的法轮大法练功音乐。法轮功学员优美祥和的功法演示吸引了来来往往的行人，有的驻足观看，有的仔细阅读展板上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罪行的真相资料，有的向学员提出自己的问题，还有很多人在反迫害签名表上签名。
继5月10日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在澳洲悉尼市中心举行了包括盛大的游行庆典、传统中华歌舞和真善忍画展等一系列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活动后，在5月13日当天，悉尼法轮功学员又在市中心举行了真相图片展、天国乐团演奏、真相长城和集体练功等讲真相活动。
5月11日，新西兰奥克兰和汉密尔顿市的法轮功学员齐聚一堂，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的市中心广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以功法展示和音乐歌舞等多姿多彩的形式，向新西兰人展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神念替人念，真正走向神。大道无形，融于法中。大陆小弟子的一点认识。四海为家，救度众生为己任。从正法的角度走出人来。也谈防范特务问题。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慧心的文章《神念替人念，真正走向神》。修炼的人，魔性和佛性同时存在，用正法中修炼出来的正念代替人的观念，那么偏移法的那部分旧势力因素就是在不断的被否定中。修炼中，我们要抑制魔性，充实佛性，提高每个修炼者的心性。由于正法，我们才有这样一个重新摆放每个人在未来新宇宙中位置的古今不曾有的万古机缘，也是主佛慈悲给各界众生留下的唯一机会，所以一定要万分珍惜，不可错过。每当我们做事不符合法的标准时，表现出的是我们偏离法后心性所在的位置，充分暴露了我们不纯的一面，所以便会出现许多不该出现的和各种干扰。这和我们修炼者的心性紧密相连，所以时时刻刻一丝一念做到同化大法就显得至关重要。每当遇到磨难时，如果能正念对待一切，做到时刻按照法在不同层次对我们的不同要求做，就足以过关了。那不就是我们本性的一面在证实法吗？本性的一面是我们同化大法后修出来的正念，不带有人心的，是脱离了人的思想观念的。一层被同化，就褪去一层人的外壳，层层同化，层层脱壳，直至修得执着无遗漏，才能完全摆脱人的观念束缚，升华上来成为真正的神。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不敢阻挠，但做事时的心态是旧势力钻空子的着眼点。心态纯，正念足，就能保护自己。这就是正念正行时，师父一定会保护我们的原因。有位同修，在向一个看起来好像没有人的警车中投放酒瓶时，冷不丁从车里坐起一名警察，问：“干什么的？”同修当时也不害怕，神色镇静地说：“是不是捡到东西应该交给警察？”警察回答说：“是。”同修就说：“那就把捡到的这本书交给你们。”警察不再盘问，拿起书看了起来，同修顺利离开。如果当时同修心里慌张，急匆匆地离开，可能就会引起警察的怀疑，所以不同的心态带来的结果也不同。心态好是在不断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修炼出来的，是正念正行的结果，是学好法的必然。另一位同修发现自己被跟踪后不慌张，回过身来找到跟踪者，面对面给他讲真相。同修的善感化了跟踪者，使对方不再有迫害大法弟子的念头，也为他自己能够走入未来留下了机会。一次我在路上讲真相，被不明真相者举报，110赶到后要带我走，我非常坚决地表明绝对不会跟你们走，同时给他们讲真相，讲全球退党形势，讲我这是在救人，没有做坏事，所以我不会跟他们走。胖警察见我不走，就恶狠狠地说：“你信不信，你不上车，我一个电话来两个车，搬也得把你搬上去。”我说：“我信，但我也相信你们不会那样做。因为我看得出来，你们都是有善心的人，善恶有报是天理，给自己的未来留条后路吧。”当时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下来，他们改用商量的语气要求我上车，并说半路上躲开围观群众后就放我下车。我表示拒绝，看我坚决的不服从，他们就商量让小警察陪我拐个弯走一段路，胖警察开车在后面跟着，避开众人耳目后再放我走。我答应了，边走边给小警察讲真相，并帮他办了三退。 我告诉他们，今天这件事已经给他们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并嘱咐他们今后再遇到这种事情，一定不要抓大法弟子，一定要放他们走，不要对大法弟子犯罪。这样在走了一段路后，他们说，你可以走了，以后要多注意。我说，谢谢，看着警车开去。反思整个过程，我发现自己没有怕心，没有警车来了就会被带走的人心，心态平稳，只想救人，没有顾虑自己处境如何。这是我能从110警车面前顺利离开的原因，真正体会到师父在《红岩二师徒恩》中讲的内涵：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当我们心中无私无我，正念足时，师父是不会允许旧势力迫害的。我感受到师父真的一直就在我身边，同时也明白，师父虽然在身边，当我们正念不足，人心很重时，师父就没有法管。师父不能为一个把自己当作常人的人而毁掉其他的生命，包括旧势力，因为师父慈悲一切众生。修炼中，我们要逐渐用神的思想代替人的思想，使我们达到身神合一，放下后天形成的一切人的观念，时时站在法上，站在正法理上去行事。要想达到这个状态，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学法，静下心来学法，使自己的思想时时融于法中。虽然表面上我们还是最大限度地符合人的状态，使我们主体思想这个容器中装进去的是宇宙的根本大法，就会渐渐将人脑中所残存的人念杂质排挤干净，使神念代替人念，真正从人中走出来。人的思想中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行为上自然就会做什么。这不是外在要求，也不能强为，行为易改，人心难变。人心不从内在根本上转变过来，就不能真正的从人走向神。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道无形，融于法中。在看了近期明慧发表的由七年的资料点生活谈我的修炼心路历程，以下简称资料点，被那种大法弟子所具有的强大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和舍己忘我的佛性所震撼。在乌云压顶的前期，一批又一批的大法弟子走了出来，用各种方式去给世人讲清真相，去唤醒一批又一批迷茫中的同修。正如同修所说，既然选择了这一切，就一定坚定走到底。我悟道，既然选择了运用技术制作资料救度众生的道路，那我们也一定要凭正念，凭正信，把这条路走正走好。我们所走的路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借鉴与参照，所以我们一定要站在正法的基点上看待我们所碰到的问题和磨难。我这里是一个家庭资料点，初期建立的时候没有其他技术同修的帮助，完全是在师尊的安排下，在种种机缘的巧合中，由我一个人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步步都是如此的神奇，步步更是师尊无微不至的呵护。我想根据自己曾经走过的修炼历程，与大法资料点的同修们切磋，针对资料点文中提出的问题提出一些想法和建议，希望我们能走得更加稳健，更加成熟。一，家庭资料点应断奶，真正成长起来，走出自己的路。在读资料点一文后，我深切地感受到小资料点对大资料点、对技术同修的过度依赖，资料和技术上的等靠是很突出的问题。就这个问题， 我想谈一点自己的认识。带过小孩的都知道，母乳喂养的小孩过了半岁或者一岁之后要给孩子断奶，小婴儿得不到自己想吃的母乳，有撕心裂肺哭喊的，有用可怜乞求的眼神看着父母的，看父母再不动心就拒绝吃其他食物和水。有的婴儿比较有脾气，能坚持一两天不吃不喝。现在有很多常人父母就是因为忍受不了孩子的种种表现，狠不下心来而断奶失败。其实都知道断奶是孩子成长中所必须的一步，满了一岁的小孩绝不可能只靠吃母乳而满足身体成长的需要，必须要学会自己吃食物，才能真正成长起来。再来看家庭资料点，在家庭资料点成立之初，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似的，要在大资料点的技术同修的帮助与呵护下才能成长。但是这种帮助是有时间性的，一方面真相资料的制作是我们每一个同修的责任，技术同修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被人情人心所带动，觉得自己不去照顾这些家庭资料点，对同修是不是不负责任？同修们会不会不理解？会不会说难听的话？其实这些都是顾虑心。另一方面，大资料点的技术同修也是修炼中的弟子，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没有修去的人心，需要静心学法和练功，这是一个修炼弟子的本分，必须要不打折扣的做到。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和精力，所以家庭资料点的同修应该体谅到这些，不能无休止的依靠帮助自己筹建家庭资料点的技术同修，一定要真正成长起来，走出自己的路。结合我自己的修炼历程，我理解家庭资料点的状态与运行情况是与这个同修自身的修炼息息相关的，绝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修炼中的人都有人心在，如果此时家庭资料点的同修有不理解的言行，那就表明同修有这方面的问题，需要去认识去修，也许要通过这件事情让他认识到这个心而修去这方面执着。这个时候技术同修要从法理上认识这个问题，该断奶的时候一定要坚持住，一定要忍住，不能因为家庭资料点的同修有不理解的言行而动心，那才是真正的对同修负责，对法负责。在资料点一文中就有一个很好的断奶例子，由于这位同修客观的原因不能解决这些打印机的问题，就直接对家庭资料点的同修说，以后谁的打印机坏了谁自己想办法。这一句话就解决了当地的打印机维修的问题。该同修说，自从与同修这样交代后，很明显的打印机坏的少了，用的也仔细了，出了问题各自也不等不靠了。自己求亲告友的找人解决问题，其实就是这些家庭资料点在打印机维修这个问题上断奶了，没有了依靠，只能自己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建议，在家庭资料点成立之初，大资料点的同修应该与准备筹建家庭资料点的同修有个时间约定，比如技术上帮助半年或一年之后就要独立运行，遇到问题的时候要自己想办法解决。我想谈的另一点是，筹建家庭资料点的所需的设备和材料的费用和随后的采购过程，原则上应该由家庭资料点同修自己承担，实在经济条件不足，几个同修凑一下，这是属于个人行为，也只限于小范围。因为师尊早就讲过不存钱不存物的要求，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一原则。我这个家庭资料点所需的设备耗材全部是从我的家庭收入中支出。其实常人社会真的是围着法在转，我们要用的电脑、打印机、刻录机、 VCD、 DVD 等等设备和相关耗材价格都是一降再降。现在尤其是在城市，家里有电脑是时尚，家庭资料点的同修不应该心存有了这些东西容易被迫害等这样的变异念头。这些设备是我们的法器，是来救人的，同时也符合目前常人的这层理。因此建议我们有经济能力的同修，不管会不会上网，年龄大不大的，先买一个电脑放在家里，能问到的先学会上常人网，实在问不到就暂时在那儿放着也行。这样一方面可为家庭资料点的遍地开花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可分散邪恶对家庭资料点乃至大资料点的注意，以后的话可以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来做。 从法理上来讲，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我们法轮大法的修炼避开了一脉带百脉这种形式，一上来就要求百脉同时带开，百脉同时运转。我个人理解，明慧网要求大陆资料点要遍地开花，何尝不是百脉同时带开，百脉同时运转呢？其实小资料点遍地开花也符合了大道无形的法理，而且从根本上解决了大资料点以前出现的一些问题。难点就是家庭资料点的独立需要每个同修要去掉对技术的畏难心、初学技术时的好奇心、怕心、对技术同修的依赖心等一系列的人心。其实反过来看，建立家庭资料点不也是我们弟子们修心的一个很好的锤炼过程吗？如果我们的同修们都用心关注我们的资料点，参与资料点的运行，那大资料点的同修们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问题，我们也不会蒙受那么多的损失了。二，建立和坚持做家庭资料点是修心性的过程，修炼人自己的选择。再有一个问题是，大资料点的技术同修也应该充分体谅家庭资料点同修起步时的艰难。想到我刚刚起步时，当时我只是有想看明慧网的一念，并没有想有建立资料点。但是伟大的师尊还是精心安排了这一切，无意中就有人教会了我用代理。从那以后，我开始走上了建立家庭资料点的修炼之路。在刚建立家庭资料点时，每每都是在无名的恐惧和压力下上网制作真相资料，以至于我一度觉得在制作真相资料时简直跟生死考验似的。刚起步时两眼一片黑，不知道从何入手，全靠自己摸索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当时在法理上还不是很明白，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以为是自己本事高想出来的，因此还一度执着于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技术，在上面还是耽搁了不少时间。直到最近两年，在学法中，在同修们的交流文章中，慢慢走出了这个误区，逐渐学会在法上看待所遇到的技术问题，先从自身修炼中找原因，然后再来看这个技术问题。我说这些修炼经历，只是想说明在决定建立家庭资料点时，对于一个不懂技术的修炼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的选择。一方面有众多的未知技术问题心中无底，另一方面又有来自旧势力的虎视眈眈的迫害，还有邪党多年的恐怖迫害所造成的怕心等等。在大资料点的技术同修前期开始做资料时所经历的新的修炼历程，我们这些不懂技术的同修也几乎要同样经历一遍。好在现在有了从零开始建资料点实用技术手册，已经到了第四版，从技术上讲已经很成熟，学起来比较容易，建议已经建立的家庭资料点和准备筹建的家庭资料点一定要把这本小册子好好看看，尤其要看第六章资料点技术上的安全运作。但是新的修炼历程，执着心的割舍，这些与自身修炼密切相关的部分是要和大资料点的技术同修一样要经历一遍。所以我理解家庭资料点的状态与运行情况与这个同修自身的修炼息息相关，绝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家庭资料点的同修会有过不去关的情况，甚至一度会放弃。但是我想放弃建立家庭资料点不是什么大问题，不做资料还可以采用其他的证实法的方式，只要没有放弃修炼就还是同修，师尊总会安排机会让同修们修去各种执着。所以说，如果因为技术同修不再帮助而不再继续坚持运行了家庭资料点，也不必可惜。不能坚持有可能是这个家庭资料点的同修的心性还没有达到要求，因为有技术同修的帮助而碍于情面而做，或者因为其他不纯的念头而做，都是不符合法理的，这样做出来的资料所带的能量场不是那么纯正，效果有可能也不会很好。与其这样，不如停下来，这样对大法、对技术同修、对家庭资料点的同修也可能是一件好事，可以避免更大的损失。同修心性不到位就不能强为，强为的结果常常是得不偿失，这方面的教训实在太多了。三，从根本上改变观念。师尊在我们这些弟子进门的时候没有限制，谁能修就修，没有强制， 我们众多的同门弟子中，各种各样的心性，各种各样的心态，都会在修炼的过程中体现出来。面对众多复杂的人心，应该怎么办？我现在慢慢的体会到，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中，用宏大的善心与慈悲去面对，就容易把事情解决好。修炼中的人还是有各种人心存在，有人心就一定会有矛盾。我们对常人能用慈悲心对待，但是面对同修的人心时，就不能用慈悲心对待了。这一点在《资料点》一文中有充分的反映，这是为什么？需要我们深思。我认为这反映出我们的大陆同修们还有各种各样党文化的烙印在作怪。正如有同修在给明慧网的文章中说，一切依靠上级和工作推给单位的心态，其实也是一种党文化的变异表现。因为在大陆协党统治下，为了严密地控制人民的一切，包括吃穿住行、婚丧嫁娶、教育工作、户口两本等等，什么都要找单位、找上级。人们的一切生活资源和生存条件都被协党控制，使得长期处于这种状态的中国人养成了这种变异的心态。实际上，这种大包干的现象在西方正常社会是找不到的，人人都是自己想办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单位、公司只负责提供工作的场所和相应的工资，没有人从头至尾替你包办住房、上学等等个人的事情。其实，进一步看，这种变异观念不但在非资料点、家庭资料点同修身上有反应，在大资料点的技术同修身上也有反应。从资料点译文的行文口气与气态中就有反应，语气不够善，心态上被牵动得太厉害。这不能怪大资料点的技术同修，在学法和练功时间不能保证，又是那样大的压力下，有这样担忧、焦急、恨铁不成钢的心态是难以避免的。我建议大资料点的同修一定要把学法练功放到重要的位置上来，每天坚持学法练功，甚至每周安排半天时间完全是学法，不做资料。可能的话，把师尊所有的讲法全部通读一遍乃至多遍。是有的时候各个方面的对资料的要求很急，量也很大，但是绝不能因为强调这个方面而把自己学法练功的事耽搁了。每天我们都要吃食物，因为那是维持生命的物质需要。作为大法修炼者，我们必须要坚持每天学法练功，这是维持我们生命的精神需要，而不完成资料的需求，可以平心静气地告诉协调人，请他们自己想办法解决。我想这应该也是解决真相资料上的等靠的一个办法。如果协调人出现说资料点译文中所描述的那么要你们干什么之类的话，心还是不要动，可以善意地跟协调人解释，我们同样也是修炼人，要有时间来学法练功，您的要求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能力，还请原谅。善意地去讲，事情总会好解决得多。四、修炼。另外一方面，由于大资料点的同修长期处于与常人社会相对隔离状态，没有家庭、没有工作等，但是个人修炼中执着心的再去是毫不含糊的，没有剜心透骨、触及心灵的矛盾，怎么才能真正的提高个人的修炼层次呢？那怎么办？大资料点的同修们平时做的最多的是做资料和与有限的几个协调人接触，那很有可能就会从这些方面来体现对大资料点同修个人修炼提高的因素。问题是这些矛盾的表现形式直接与我们整体讲真相的大事有着密切的联系。大资料点的同修也是修炼中的人，在学法和练功时间不能保证的情况下，就容易被自身打着正实法救众生旗号的各种执着心所造成的假象所迷惑，容易认为是对方不在法上，而很少甚至不能有时间去想自身的不足，这样就可能会使得矛盾越来越激化，从而有可能会导致迫害的发生。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旧势力的险恶用心啊，在大资料点的也要提高啊，给他们安排这些磨难就是要让他们修自己提高啊，是他们自己不悟。其实旧势力是利用大资料点同修的漏、协调人同修的漏，以及我们整体大法弟子在这方面的漏，放大我们的执着，达到破坏性检验大法、检验大法弟子的目的。我们真的应该警醒了。大资料点的同修承担了过多的本应由我们小资料点乃至暂时未见资料点同修们应当承担的责任。 在这样的重负下，给他们的修炼造成了多大的障碍，我们从资料点一文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我们这些修炼者应该做的吗？从某个方面讲，可能连常人都不如。有情义的常人都知道，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小资料点的同修们，乃至未见资料点的同修们，如何能心安理得地接受大资料点同修们无私的资料援助、技术援助？如何能心安理得地有一点问题就有技术同修们跑前跑后的奔波呢？有的同修们会想，我们给了他们钱了，他们就应该给我们做。不是的，同修，给钱不等于就应该理所当然地得到资料。钱只是完成了人世间的物质上的一种交换和补偿，但是精神上的付出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说明白点，给的钱可能只够买设备和耗材，那大资料点的同修们付出的心血、耗费的精力，那一个个的不眠之夜，为保证大资料点的安全而放弃家庭、事业、工作等等而造成的损失，那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吗？给的那点钱能够补偿吗？所以我们小资料点的同修，以及因为各种原因暂时未建立资料点的同修们，应该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以上是我对资料点运行中的一些问题的认识，说的不符合实际情况或者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资料点的同修们原谅。在过去，历史已经记载了大资料点的同修们无私的巨大的付出，在现在，你们依然在各个方面因素造成的重负下无怨无悔、舍己忘我的承担着。历史的将来，希望你们能和我们一样，在大法的指导下，在师尊宏大的慈悲中，一起走出个人修炼的局限，齐心协力破除旧势力的间隔，整体圆融，一起完成史前大愿，救度更多的众生。